弟兄姐妹大家早安、我们在领受信息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候，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每个人至少跟五个人打招呼要站起来啊，要跟你旁边的人打招呼。我们的上帝是活的神，他以前怎么样子向人说话，今天也照样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。好像在这个教堂里面，很多弟兄姐妹从到美国就在这边已经信主了，几十年以前是如何，到今天他仍然活在我们当中。这是我今天这段经文给我最深最深的一个感动，求上帝今天也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那我的讲章大纲已经印在这个周报夹页里边，所以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。我有三个重点讲到这段经文。第一个是上帝有话吩咐以色列人。第二个重点是讲到上帝有他的印证在他们的当中，他吩咐祭司带领以色列百姓往前面而行。第三个重点，这段经文里面提到，就是我们要自己洁净自己，好来领受上帝在我们中间的神迹奇事。那我也会用我自己的见证来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引导，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是有能力的。我第一个重点是讲到上帝有话吩咐他们，那这是在我们今天所有信仰的人里面一个最大最大的挑战。我们在过去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里面，我在不同的聚会当中跟很多弟兄姐妹讨论到不同的题目，但是归根结底呢，都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们怎么样子看待这本圣经？这本圣经是神话还是神的话？这本圣经是里面所讲的话当作我们的一个参考，还是它在我们身上有权威，是有权柄？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相信吗？这是我的结论，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。就好像20世纪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 Billy Graham， 他常常在讲台上面就把圣经高高的举起来，这个是神的话。神的话记载在这个里面，他怎么样的说我们就怎么样的相信，我们怎么样相信我们就把它活出来，我们活出来的我们也这样子见证在世人的当中。我们从初信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引导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的当中，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。好像今天早上这对今年刚刚结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所读的经文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，这是神的话，是应验在2000年以前，也是应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当中。那个话是真的，是活的，是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其实也是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在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经历当中，我们也是每一次，特别是在我们人生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问主，主啊，你在这上面向我说什么话？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对我们说什么话？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子相信，我们怎么样相信我们就这样子来遵行。甚至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们的亲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，也是用主的话来要送我们走最后的一程。那个时候我们在众人面前也是最后做见证，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现在我带着主的话到主那里去。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要点呢，是我跟这弟兄姐妹要花比较多时间来看到，上帝吩咐祭司扛起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面，他们往前行，以色列百姓就跟着往前面来走。这里面有很多宝贝的教训，那我今天早上在这边 有几点跟大家来看到。第一个是信心的法则。上帝吩咐祭司，祭司就扛起约柜往前而行。上帝说话了，他们相信，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是一个行动。信心是上帝说话，我就这样子来遵行，我就往前面来走。这段经文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，弟兄姐妹就会看到，这些祭司当他们扛起约柜走向约旦河，他们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河进入到应许之地，他们的脚掌踏入到约旦河的河水里面，那个河水就落下去，干的地方就露出来，他们就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起过约旦河。那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，但是我们读圣经呢，不能够读得太仓促，要停在这边仔细的思想一下，你就会发现都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就是这样子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我们就思想，我们就是这些祭司，我们就是在这些百姓的当中，当上帝的话吩咐出来说扛起约柜勇敢的往前行，那个时候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知道。我们怎么会晓得说那个河水就会落下去呢？怎么会晓得那个干的地方就会露出来呢？你说我们不知道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即使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上帝有话吩咐了，我就勇敢的往前面走。那个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也不是我们几个同工商量出来的，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。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啊，因为以色列人之前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也曾经过大海，走那个干的地方就过去。但是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发现到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。以前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那个大海的时候，是上帝吩咐摩西把手中的杖指向大海，上帝就兴起大东风，整夜来吹，干的地方露出来了，以色列百姓走那个干地方过去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他们只看到在前面那个约旦河的河水，那是大概在今天的差不多三四月间，春天水涨，河宽水深，河并没有分开，上帝就吩咐祭司扛起约柜往前行。他们会想到什么呢？如果他们的脚踏到这个河水里面，那个水到他们的踝子骨，那个水到他们的膝盖，那个水到他们的腰这么深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行，顺服上帝的话吗？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讲到，上帝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信，我们怎么信，我就照样来遵行，就往前面来走。这是一个信心的法则。而且我们甚至看到这些祭司他们的顺服，他们的信心是比摩西那个时候更加前进的一个信心。摩西那个时候上帝告诉摩西，摩西顺服，上帝就行神迹奇事。这个原则在这一批祭司的身上也是如此，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却是摩西那个时候所没有经历到，是更加前进。今天上帝在我们中间也是要行神迹奇事，但是我们所经历到的却是以前的人所未曾想过，未曾看见，未曾经历过。我们的上帝那么丰富，那么伟大，他从来不做重复过的事情，他在我们中间行新的事情。但是信心的法则也是一样。第二个这边让我们注意到呢，就是少数的人先蒙恩，然后带领多数的人就可以一起蒙福。少数的人先顺服，然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一起跟上。你看到这边讲到说祭司被吩咐扛起约柜往前来行，而祭司跟百姓的当中距离要有2000肘，一肘差不多是从我们的手指头尖到我们这个手肘的地方，大约是45到50公分，所以2000肘的话距离大概就是将近有1000码。祭司在前面走，以色列百姓在后面跟，祭司往前走多少， 百姓就跟随多少。但是我们注意到，当这些祭司他们的脚踏入到约旦河水里边的时候，那个水落下去了，他们不是自己就过去，而是站在约旦河的当中，等候以色列百姓通通都过约旦河。甚至约书亚他吩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各派一个代表，从约旦河里面捡一块石头，然后带到约旦河的西边，把这十二块石头立在那里，做一个标志，做一个记号，代表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通通都要过约旦河，通通都要进入应许之地，都要进入到上帝给他们的地方去，没有一个支派落后，没有一个支派退后走回头路。上帝的心意是通通都要过约旦河，都要进入应许之地。那个石头立在那个地方，是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立了一个属灵的单行道的标志。既然已经过了这约旦河，就不要再走回头路。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进到神的家里边，我们信主了，就不要再走回头路。我们信主了，被主的爱充满，被主的爱激励，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，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这一生里面都要单单走你的路，不再走自己的道路，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，就不要再走回头路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宝贝的教训，也是给我们的提醒。那边说他们要跟随什么往前来行呢？你看到那边没有说跟随约书要往前行，甚至也没有说跟随祭司往前来行。经文里面说叫跟随约柜往前来走。约柜是什么呢？约柜就是上帝自己，约柜是上帝荣耀彰显的地方，约柜是上帝治理的地方，约柜是上帝跟人相会向人启示的地方。约柜就是上帝自己。今天上帝再次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，我们不是跟随某一个人去，甚至也不是跟随某一群人去，而是跟随上帝自己。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，我们怎么信我们就照样往前面来行。这里第三个大点是讲到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要自己洁净自己，好来经历神迹奇事。这个是上帝应许的条件。圣经里面上帝有很多宝贝的应许，那这些应许通常都是带有条件，让上帝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当中。这段里面上帝特别吩咐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要自己洁净自己，好来经历上帝的神迹恩典。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过到约旦河的西岸，到那边去是要跟上帝同心来从事一个圣洁的侍奉，把约旦河那边所有的罪恶污秽都完全除掉。既然是要从事一个圣洁的侍奉，他们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器皿。好像说我们有朋友来我们家，我们一定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表达我们接待的诚意。或者说有人来我们这边，我们倒一杯水给他喝，一定是把那个杯子也洗得干干净净，这是我们接待的一个诚意。照样我们侍奉主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自己呢也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器皿，好让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免得我们做了一个圣洁的工作，可是呢我们却又把新的罪恶污秽带到这个地方来。好像说我们读约书亚记，接下来就会看到有一个人就叫做亚干，他跟以色列百姓一起过约旦河，一起进入到应许之地，一起在那边打了第一场胜仗，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了。可是这个亚干他贪爱那个地方的一些金漂亮的衣服，还有贵重的金银，他就偷偷藏了一些在他自己的帐篷底下，他以为人不知鬼不觉。但是上帝吩咐约书亚说，把这样的人找出来，从以色列百姓当中把他除掉。求上帝也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呢，先在主面前省察。好像在我们刚刚聚会开始之前，我们一些侍奉的同工 我们就围在一起在里面祷告。有一个同工在主面前祷告，就说：主啊，求你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守节心清的侍奉可以蒙你的悦纳。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见证，见证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是又真又活的，是我们可以来经历。我们见证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。我第一个讲到呢，是我自己蒙召全时间服侍主的见证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羡慕做传道人，因为看到在台湾，其实后来我们也晓得在整个中国大陆信主的人比例还是那样子的低，好像圣经里面耶稣讲到要收的庄稼多，可是做工的人少，所以我就很羡慕很羡慕做传道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我们也受到我们一些辅导的教导影响，想说你要逃避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，听说还是马丁路德讲的，这个还要去验证一下，将来到天上去碰到马丁路德的时候要问他。所以没有清楚蒙召就不敢走出这条路来。我大学毕业了去当兵，当完兵两年又读研究所，研究所快要毕业了，到了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口，再次向主祷告：主啊，你一直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盼望，有一个期待，你呼召我出来做全世界传道人，可是一直没有啊。可是我现在就快要毕业了，我到底前途应该是如何呢？有一天我的一个老师，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黄子佳牧师，后来他当院长，他就把我找去了，还说：建国啊，我看你也很热心参加聚会啊，可是有没有人跟你谈过全世界传道的事情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：那好，你下个礼拜来我办公室，我跟你好好谈一谈。你们喜欢听黄牧师讲道啊，他讲道常常就是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、第四点，那么他跟我讲话呢也是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、第四点。他讲完了我就说：你跟我讲的这几点通通都有，就是第一点呢，我个人主观上面清楚上帝的呼召呢，这个还没有，所以我不敢出来。但是他跟我谈了半个钟头呢，就说：哎呀，如果我是你的话呢，我就出来了。我想上帝给他是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，他讲的话是对的，可是我那时候胆子小呢，我就不敢。他说：那好呢，你就这个月底了，在我们学校有一个青年献身的研讨会，都是跟你这样子有心想要全世界服侍主的人一起来寻求神，那我也去报名参加。聚会一共是三天，可是三天聚会都快要结束了，我就看到我一些好朋友一个一个就走到台前答应主的呼召，可是我自己心里面就是没有这样感动。聚会快结束之前，有一个华人的同学就跟我讲说：建国啊，你要非常非常留意上帝的话。我就带着这样子的勉励就回家去了。不过感谢神，这样子恳切的寻求主，不到两个礼拜呢，上帝就向我说话。我还非常清楚记得，那个是在1979年4月10号早上6点多钟，我在自己的家里边，我在那边晨跟灵修，按照次序就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读到第12节。那是保罗做的见证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就从椅子上面就跳起来，感谢主，我寻求他就向我说话。那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呢，就是绝对顺服，立刻跟随。可是才高兴了不到几分钟呢，我心里面想说：糟糕，我有一个女朋友，我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，已经都论及婚嫁了，我们也一起在主面前寻求走这条全世界侍奉主的道路，可是现在上帝呼召我，如果没有呼召他怎么办呢？哎，他就在中间啊，哎，站起来。那天早上我清楚呼召之后呢，心里面就一直担心这个事情，七上八下，那就到学校的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，整个早上心里面就担心这个事情。可是到下午的时候呢，我的女朋友就跑来找我，她就跟我讲说：上帝啊，不是，她跟我讲说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我讲。我也跟她讲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她说， 就在同一天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我在自己的家里，他在他学校研究生的宿舍里面，上帝也对他说话，起来还你的愿吧。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跪下来感谢上帝给我们带领，上帝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立刻顺服。我们结束了研究所的功课之后呢，就一起进到神学院里面来受造就，一直传道直到如今，非常感谢神。那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在神学院毕业之后，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在教会里面全时间传道。那我们在教会附近就租了一个公寓房子住，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奇怪，说你们两个人只有两夫妇也没有小孩，干嘛要租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公寓房子呢？我们说一个房间做我们的卧房，第二个房间呢做我们的书房，第三个房间呢就做客房，因为常常有一些外地来的弟兄姐妹到我们那边找工作做，那我们就接待他们。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从外地来的宣教士，我们家就接待他们，所以我们家接待过好多的宣教士。到了第二年三月多，我们将会按照惯例在复活节的时候有洗礼，我们跟这些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谈话。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十多岁，刚上上高中不久，她就跟我太太谈话，就讲说她怎么信耶稣的，说她上高中之前她的父母亲就相继过世了。原本这个家庭是在一个传统菜市场的附近摆一个卖面粉的摊子，可是父母亲相继过世之后呢，他们就被好多人欺凌，心里面感到很悲凉。他的同学看到他了，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，他就信了耶稣。可是洗礼之后呢，他也再次跟我那人就讲说他还有一个盼望，希望有一个家庭能够来接待他，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，家里面有爸爸妈妈，有哥哥姐姐，弟弟妹妹照顾他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来问，你们家有没有多一个房间，你们家可不可以接待这样子一个姐妹。你看我们家里面啊，那在像台北这样子的都市里面啊，很多人家就是觉得缺少一个房间，哪里会多一个房间呢？其实有一个房间，可是你要把一个十六七岁女孩子接到家里面来很不方便啊，如果出了事情怎么办呢？所以问来问去啊，就没有一个家庭可以接待她。我心里面也觉得很懊恼，就问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教会也有300多个人啊，怎么就没有家庭可以接待。可是有一天，那是在四月多，我读圣经就读到路加福音第22章第11节，是耶稣叫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。门徒就说，主啊，如果别人问起来的话，要怎么回答他呢？耶稣就说，你们去告诉他，夫子说客房在哪里。那句话从圣经里面就跳出来，你还在那边找别人家问有没有客房可以接待这个姐妹，客房在哪里呢？客房就在你家。但是这个是大事情了，我就要跟我的太太就商量一下。我就问他，他说上帝也对他说话，用马太福音里面的话跟他讲说，要学习过一个绵羊的生活，有人缺衣少食，有人有特别的需要，你们就要特别照顾他，按照神的心意来照顾，因为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位姐妹就接到家里面来照顾她。我们跟那个姐妹讲说，我们很愿意照顾你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，不过呢，我太太就快要生产了，医生跟她讲说她预产期呢就是在1983年的4月25号。我发现医生讲的话好像都是铁口直断，医生说是哪一天生啊，就是那天生。所以等我太太生产完了，坐完月子，我们就接她到我们家里面来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呢，就照顾这位姐妹。那段时间有一些人就问我太太说，你有几个小孩？我太太就说2个。别人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，一定是赖建国弟兄呢就是你的大小孩，那你们家生的这个儿子呢就是你们的小小孩。我那人说不是，我们家这个儿子呢是比较小， 可是他先来我们家，所以是我们家的老大。这个姐妹呢要大十几岁，但是晚十几天来我们家，所以是我们家的老二。那么他来我们家之后呢，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吩咐来照顾他，特别是我那人呢就比较多花时间来照顾他，每天早上帮他做早餐，吃得饱饱的去上学，也给他带午餐，放学之后呢叫他立刻要回家，不可以在外面闲荡，要回家做功课。吃过晚餐之后呢，要去把那个餐桌收拾干净，因为是家人嘛，就要做家事。每一次有成绩单发回来，有那人签名，有学校的联络簿也是由我那人签名还给这个老师，所以学校里面老师就晓得说这个孩子他父母亲不在了，可是有教会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在那边照顾他，我们就一直照顾他到他去读大学住校为止。我们在这上面呢就经历到一件事情，上帝怎么说我们就这样来行，我们自己蒙福，在我们周围的人也一同蒙福。所以长话短说呢，就讲到我们到1987年到美国进修的时候，我那人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有照你的吩咐照顾一个孤儿哦，那现在我们到美国进修，那也求你就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一无所缺。上帝也真的按照他给我们的信实照顾我们，没有缺乏，一直到我们在1993年完成学业回台湾服侍为止。我在回台湾服侍的前一天下午呢，上帝还给我们一个印证，就是用一道天上的彩虹就赐恩给我们了。那天下午呢，在芝加哥那边下一场很大的大雨，整个天空就黑压压一片了，但是雨下过之后呢，就有一道彩虹出来，所以我就拿照相机把它照下来。我看这边，哦，没有这个哈。那个彩虹呢，常常是在那个人的生活中间呢，上帝给我们的印证。那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意象呢，就回到台湾去。那么到现在，在台湾已经施恩给我们呢，服侍已经整整的15年了啊。那求上帝也施恩。那我现在有一个简短的结论跟应用。以色列人脱离旷野进入到应许之地，那个地他们没有走过，那边的敌人他们也没有见过，前面充满了未知，路上布满了荆棘，更有许多的危险，里面还会有撒旦的破坏。可是顺服才有祝福，前进才有生路。请各位跟我一起念一下这句话，我写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很感动啊！一起来念一下：顺服才有祝福，前进才有生路。可能我们在座的当中，你也正是面对到人生里面一个大的关口，前面有一条未知的路正在等着你，但是有上帝的话吩咐你，有神的印证给你，勇敢的往前行，让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能够来显明。求上帝赐恩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自己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侍奉，我们现在也是面对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，学校面对到要扩校，因为我们不只是要预备照顾这些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得到神学的装备，在教会里面侍奉，那么在未来呢，我们看到更广大的一个需要。当两岸的关系会有一些改善，甚至有中国大陆的一些学生，有一些传道人希望到台湾来进修的时候，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？因为我到好多地方去做培训的时候，就会有弟兄姐妹讲，哦，你是华盛的老师哦，你们华盛什么时候开放让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读书，我们就要来报名读华盛。可是我就在那边想，如果真的是这一天就来临，我们有没有做好预备呢？我们现在整个设备都已经不够用了，如果国内的这些同工到我们学校来进修的话，你看国内那么多的基督徒，那么多的传道人都需要造就，你就不要讲多，一个省一年有一个人到我们学校的话，一年就30几个人，那3年的话就100多个，甚至可能会更多了。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来迎接这些人的来临呢？那接下来我用一个短片啊，给大家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，求上帝也赐恩给大家，让我们一起顺服主的引导。
中华福音神学院获校立案说明，请支持明日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影响21世纪的神学教育立案扩建篇。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神学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正面临一项空前的巨变。自民国以来，政府以美育代替宗教教育的立场，将神学研究排除在正式教育体制之外，不利于传道人培育，更不利于基督教义在华人社会生根发展。公元2000年，政府开始正视这项问题，组成专案小组。2004年，立法院通过宗教法人设立宗教研修学院的法源依据。教育部并于2006年正式公布准许神学院申请立案。而今年，政府更宣示了宗教研修学院得申请陆生来台的政策方针，因此华神在立案之后仍将保留培育神国仆人的设校宗旨，教导基督教教义，学位取得教育部承认，同学侍奉道路更宽广，大陆传道人可来台接受装备，将可造就中国大陆的教牧人才，对13亿华人合场发挥影响力，与高等教育接轨，有助于宣教，与主流文化对话，翻转国人对基督教长久以来的偏见，为教会与社会持续提供合神心意的方向与答案。立案之后，学院更能有客观的评鉴标准，督促教学与行政成长的机制。华神是一所跨宗派背景，服侍全球华人教会与信徒的神学院。在吴勇长老、白培英董事长、董事会以及历任戴少增、林道亮、黄子佳、陈继明与现任赖建国院长的领导下，校务工作得以逐年推展，卓然有成。感谢主，过去37年赐给华神1350余位毕业校友，在台湾、在北美、在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大洋洲与创启地区为主忠心侍奉，建立教会，广传福音。华神延伸教育选课的人数每学年已达3000人次，并且透过海外课程、远距课程，在海外与创启地区超过10个不同的据点开课，帮助各地教会和信徒。面对21世纪的挑战，华神依然秉持创校精神，就是贡献这所神学院给全世界华人教会，为神国储备宣教、牧会以及教导的人才。透过第三期建校、立案及扩校计划、中国及普世施工外展计划的逐步发展，为主在21世纪及未来发挥影响力。华神为什么要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呢？申请立案将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社会形象，有助于与高等教育接轨，达到向未信者传福音 和宣教的效益，有助于为广大大陆合场预备教牧人才，同时也有助于维持华神创校以来研究院级的学术水准。目前大陆传道人培训需求高，来台装备申请无门，而华神老师赴海外培训耗费大量人力、时间以及资源。华神两栋大楼目前已经完全饱和，无法负荷逐年增加的新生与未来陆生来台之挑战。华人教会需要有福音处境化的反思，正统神学才能在华人教会与社会生根，产生深度和广度的影响。立案后有助于华神有计划长期累积的研究，提升整体教学品质。教育部立案后，华神毕业生将可进入一般学校，教导宗教教育课程，在异教文化中发挥福音的影响力。这是印尼籍学生释皇家的新生儿，刚出生时因早产住了一个月的保温箱，医疗费用高达100多万，由全院师生发起奉献，与医院社工组协助才得以解决。立案后，外籍生、港澳生、大陆生才能取得正式的学生签证，安心进修，而外籍生家眷权益也才能有更妥善的处理。华神第三期建校，即是针对为了突破上述困境所做的突破。在前两期建校中，在质和量的方面增加，我们也相信，在第三期建校当中，上帝必然恩典满溢，带给我们点的突破与面的开广。许多人担心立案之后，华神还会是原来的华神吗？我们要强调，华神在立案之后，设校宗旨不变，仍以培育全职与代职侍奉的神国仆人为托付。其次，招生条件不变，仍然采独立招生，要求清楚蒙召。另外，我们住校原则不变，师生住校一同生活敬拜学习，全人教导之精神不变，以灵命、学士、侍奉三者平衡教导。华神申请立案预计时程，我们预计在一年半内募集购地基金新台币1亿5000万元，立案基金5000万元，期盼能在2008年6月提出筹设申请，即使今日开始行动，完成立案开始招生，最快也要到5-6年后。所以，我们非常需要所有的基督徒、各教会和基金会的支持与协助，一同参与神国的建造。华神第三期校区在哪里啊？感谢主丰盛的恩典，神在桃园八德市为我们预备了一块蒙福美地，作为华神第三期建校的基地。新校地交通便捷，距离高速公路只有5分钟车程，距离华神现在汀州路的院址仅有35到40分钟车程。新校地土地面积7000平，大约2.3公顷，地形平整，产权清楚，单一地主，紧邻8米以上道路，而且未来还会与捷运路线相连，目前地价大约每平3万元左右。从今年3月起，华神的董事、老师、同工便分批前往勘察，为新校地祝福祷告。未来在新校地，除了教室与办公大楼之外，我们期盼建立专业的神学图书馆，增加同学灵修默想与祷告的空间，师生宿舍、教堂以及运动场地等设施，让学生在身心灵方面能均衡发展。未来校地开发计划，首先我们将购置土地，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爱主的地主，低价让售土地给华神建校，土地价格约新台币1亿3000万元，约合美金400万元。如果上帝敞开天上窗户，我们预计在2008至2009年提出立案申请。未来校区建设与逐步开发计划，大 大致将以3个3年计划进行，在未来10年，华神第三期建设总计约需新台币10亿，约美金3000万美元。华神自创校以来，从未面临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。然而，为了回应上帝对华神在新时代的托付，为了神国储备新一代的宣教、牧会和教导的人才，我们愿意再次扬起信心之帆，奋勇出航。相信这事若出于神，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。恳请您与您的教会加入信心任线的行列，支持华神立案与获效。个人任线1人1瓶，1瓶3万元，或者以教会团体任线的方式。我们也建议众教会自2007年开始，分3个3年逐年编列预算，专款支持华神向教育部立案及扩教施工。前2年支持华神购地与校务基金，从第3年起支持华神建校。请支持神学教育，参与永恒建造。